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啊转向昨天在我们旧金山湾区的一场这个社区活动哈。在4月22号的时候呢，昨天旧金山湾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他们是在旧金山的市政府门前举办了一场法轮功真相图片展。目的呢是要纪念法轮功425啊和平上访26周年，同时呢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我们的记者呢在现场采访了本次活动的主办人，也是一位法轮功学员义工武先生啊。我们来听听看他对于这次活动以及425和平上访历史背景的一个介绍。
今天我们就是在三藩市的 City Hall 前面呢，我们有画展，有图片展，目的呢就是要告诉三藩市的人吧，就是我们每年在这个时候呢的纪念，在1999年，就是26年前哈，在中国的北京的中南海，有超过10000名的法轮功学员上访到北京上访。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么上访呢？因为在天津那些在政府呢抓了好些法轮功学员，而且没有理由，练功是合法的。就是他也没有破坏什么公物，也没有犯罪，可是他们给抓了而且不放人。所以呢他们那些同修们呢，他们在天津上访没效呢，他们就去了中央，就去了中南海上访。这一去呢就是圆圈人呢去了超过10000个同修，他们都很和平的就在那个中南海的附近嘛，而且警察还带他们在哪里呢，都是警察指挥的他们很和平的。我看到那些图片，他们就是静静的在那里，有的人在看书，有的人就站在那里后来呢听说那个朱镕基出来跟代表的同修们见面以后呢，他们就和平的解散了解散的时候呢，听说那些同修嘛，他们都清理得干干净净都是自动来的，自动走了这次过世以后呢，其实本来是很好的一个和平的，就是好像我们在美国呢自由民主的社会嘛，你和平请愿，这个 First Amendment Right 在这里叫做其实这是一个好的给西方社会展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展现，中国有那个就说上访这样子的。可是好景不长了，就是可是呢中共的头那个时候江泽民他不但没有看到法轮功的好和平，而且呢他还反而他以为是一个大的团体，变他是当作一个有政治性的什么，所以呢他们就他就策划了1999年的7月开始的镇压法轮功。其实那些时候呢在中的那些高官们那些常委们呢，大多数家里都有人练法轮功的，他们知道法轮功是好人，是一件很好的事。可是呢那个时候的江泽民嘛他也出于政治的头脑，甚至的妒忌这么多法轮功学员这么和平的，而且呢就是不是受中央的管限，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嘛，本来是一件好事呢，可反而就是中共他们变成一个镇压的借口这个当然呢我们现在都知道镇压了20多年了，25、26年了现在这个镇压还是继续着。过程中呢很多很多不晓得多少万的法轮功学员呢给迫害，很多迫害致死的。而且呢我们也知道，现在也知道了他们活在了很多法轮功学员的机关，而且是无数的，那么多的都是在黑暗中做这个事。现在世界上也都知道了，国际社会也认清了他们的这是恶行这个不人道的反人类的罪行。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今天的活动呢就在于是告诉世人嘛这个很和平的一个团体法轮功学员呢在中共受到迫害污蔑，这是一个信仰自由的欠达法轮功是一种信仰我们信仰真善人，在无论你在哪里嘛，一个人按照真善人来生活嘛，都是好人无论你什么背景去哪里呢这个一个按照从心里按照真善人来做的嘛，这个人这种人可以信任是好人和平的人 这样的人嘛，应该是世界上越多越好嘛。可是呢，在美国我们很自由，可是在中共啊，他们是共产党，他们是镇压所有的有信仰的团体的啊，信仰的人都受到他们迫压，包括基督徒啊，包括佛教啊，都受到镇压。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就是讲清那个真相，破坏的真相给世人知道，更多人知道这个还在破坏在，因此我们唤醒社会的人的良心，叫他们呢都有发声来制止这场迫害。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法轮功的义工啊，武先生，也就是主办这个在旧金山 City Hall 法轮功真相图片展的这个主办人之一了哈。他讲述了425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的一个历史背景哈。确实我们在这个美国哈，不光是在旧金山了哈，似乎您去到哪儿或者世界各地的一些旅游景点啊，热门地区都能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哈。那法轮功呢，它也叫做法轮大法，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一个佛家修炼功法。自从1992年呢，从中国长春传出至今，已经红传到世界140多个国家，全球呢，据不完全统计，有上亿人在学练法轮功。那么法轮功昨天是在旧金山的市政府大门左右两侧的草坪和空地上啊，布置了大量展现法轮功红传世界，还有在中国遭受残酷迫害的一些图片。那么也有部分的法轮功学员展示他们的功法，还有一些人呢向路人派发他们的真相资料。整个活动呢一直是保持着一种祥和理性的氛围哈。那一些路过的民众呢也被法轮功学员展现出的这些内容哈所感染，也为活动所揭示出的残酷的迫害真相而动容。我们来听一下。
I find this incredibly sad that Falun Gong is being persecuted and then out of fear they're, you know, plus when people are going to get their new organs, they're just taking the organs from these people. I find it incredibly inhumane. It's sad. So sad. So sad. I can't say anymore.
刚刚您听到的是路过法轮功学员这个活动现场的一位旧金山居民哈，一位白人女士哈，她呢就是看了这些图片之后，她非常的震惊，也非常的难过哈。你听到她的这个讲述，我们记者问到她的时候，她都哽咽的无法再说了。她说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事情，真的她觉得太悲哀了哈，太令人悲伤了，她都说不下去了哈。那么这就是哈、这个最近几年来越来越被人们关注讨论到的在中国大陆存在着系统性的由中共政府所去有计划性这个掌控的活摘器官的问题哈。尤其是最近呢，这个台湾的一位歌手啊 ,Tank, 他呢高调的公开了说他在中国有接受亚洲首例的心和肝同期联合移植的这个案例，也让中共活摘器官贩卖这些议题呢备受关注。很多来自台湾政界医学界的一些专业人士呢也是接连出来发声，指出呢中共当局活摘器官的问题其实早有端倪啊，也在呼吁国际社会能够正视这项反人类的罪行。而在美国呢，其实无论是从国会还有这个学术界哈，已经早很多年都对于中共强摘器官的行为表达了强烈的关切。而且尤其在国会呢已经有多项立法行动啊来遏制这个侵犯人权的行为。最近的两个呢，一个是去年2024年6月的时候，美国众议院是一致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啊。那这个法案呢是要求对参与强摘器官的中国官员、军事领导人还有其他的相关人员实施制裁。那还有一个是刚刚上个月哈、在这个国会提出的，是佛罗里达州的一位众议员哈 Neil Dunn 提出的，说要阻止来自中国的非法器官移植购买法案。这个法案就是说不要让联邦政府对无法验证器官来源的移植手术提供报销，特别是针对来自中国的器官。其实当这个我记得早在2006年哈，也就是快20年前啊，最早是由这个海外的独立媒体大纪元哈、首次曝光了中共存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个罪行哈。当时呢很多人对这个事情是觉得难以置信啊，当然这倒不是说他们冷漠或者是怎么样，我想或许时至今天哈、我们现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有些朋友，有些人也可能是很震惊，会觉得这是真的吗？ 可能恰恰啊，就是是怎么说，是我们人性中的善良限制了这种对这个事情的一个接受度吧，因为很多人都没办法想象这个世界上居然有活摘人体器官的事情存在。那中共呢，也因为越来越多的这个证据案例的揭示啊，被人们称为说这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一个邪恶。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过去几年哈，就是不光是这个法轮功学员群体成为这个活摘器官的一个被实施罪恶的对象了哈。我记得几年前有那个胡新宇，中国大陆的一个高中生莫名离奇失亡，莫名的离奇失踪哈，后来说是死亡嘛，对吧？种种的疑点哈，都发现他也和这个活摘器官脱离不了关系，包括就是后来有这个爆出来，这个农民工、大学生、中小学生哈，都有类似的这种情况。那现如今哈，我记得就在去年不久哈，在这个中共官方哈，他们这个上海市有一个新民晚报还高调的报道一个新闻，说他们这个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个附属医院啊，这个附属医院呢，他们成功做了这个叫做幼小婴儿，是新生早产儿的肾脏移植，把这个小的像鹌鹑蛋一样的小宝宝的肾脏移植给了成年人。啊，他们是夸夸其谈啊，说这个技术有多么的了不起，而且呢还说他们这个医院已经成功做了22例新生儿的这个肾移植。哇，这个案件，这个案例一爆出，也是轰动世界哈。就是我看到美国的一些这个学术专家哈，都直接质疑说，怎么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你一个新生儿这个器官移植就在他出生1到3天之内哈，根据中共公布的这个数据和他们吹嘘的这个所谓的学术报告哈，那么这1到3天还来不及去登记呢，那你怎么找到他的配型人的啊？就是说种种的学术疑点哈，就是说这个不符合医学伦理和常识的事情都无疑的指向一个，就是说甚至在中国有发生摘取这个婴儿器官去配型给相应的这个叫做有这种供需关系哈。那当然这一部分这个话题就很多了，也有相关很多的这个调查论证和研究。我想哈，这个在我们换一个时间，丁月会做一个专题节目跟大家来探讨这方面的话题啊。就是我现在看了一些，我自己都是真的就是脊背发凉哈。那么所以就是对于这样的这种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我们看到它逐渐延伸到整个中共的所掌集权政府控制下的所有老百姓的这个身上了。那么现在值得大家关注的是，这种迫害它继续往外延伸，已经延伸到我们美国来了啊。那么是怎么中共怎么去做的呢？又做了什么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